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儿女。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要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愿你透过这个信息，让我们明白听到的重要性，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对我们来说何等的宝贵。开我们的耳朵，主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阿妹，好，我们来看那个听到啊，关于听到，我们今天来讲关于这个听到的重要性，听到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听到，听到就是用你的耳朵来听神的话语。以色列人他的这个犹太人的会堂，每次聚集在读神的话语以前，会用一句话来开始，叫做 "Shema Israel" 这句话，就是要听着，要 listen。Israel 这个词要听着以色列，这个听着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他们的圣经当中，也就是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当中出现了很多次，尤其在生命记当中，这个摩西用这个听啊，听着以色列人来告诉他们说，这是神所给你的，给你们的，他的宝贵的话语，你们要看重他的话语，要竖起你们的耳朵来，不可以再悖逆，不可以再像过往你们的列祖一样悖逆神，因为呢，以色列人走过了非常多的弯路，就是因为悖逆神，不听神的话语。所以来到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教会，也要有一双能够听神话语的耳朵。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一双耳朵来会听神的道，来看重神，听神道的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所以今天的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你我有没有这样的一双的耳朵来恭听神他生命的道？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看的是什么叫做神的道？什么叫做神的道？中文的圣经翻译的非常的妙啊，就是在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是怎么说的吗？叫做太初有道，OK 啊，日语叫はじめに言葉があった。就是 kotoba 翻译成英文翻译成这个 word， 它是一个话语。然后这个道呢，中文的这个道翻译的非常的妙，因为这个道不光是有话语的意思，而且还有一个丰盛的真理的一个意味在里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词。其实这个 logos 这个词 ，OK， 我们先要看一个词，希腊语叫 logos， 我提了很多次这个 logos。我们现在可能知道 logo，OK，logo 大概跟 logos 也许有一定的关系。就 logos 是讲的是记录在圣经当中的神的话语，或者是另外一个意思是基督本身，也就是说太初有道，那这个道呢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基督他的神性，所以 logos 既是基督本身，也是神他的话语，也是记录在这个圣经当中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今天讲的神的道的话，是要听神的道。然而，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光要知道有一个词叫 logos， 还有一个词叫做 rhema。牧师师母也常常提到这个词。我要今天要让大家彻底的明白这句话的这个词的意思。我们为什么常常提这个 rhema 这个词？这个词也是一个希腊文，它是出现在圣经当中的一个词，也叫做神的话语，也叫做神的道。为什么它要和这个 logos 加以区别？这两个词有各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含义在里头。这个 logos 是记录在圣经当中的话，是一个放在那里不会变，永远不会改变神的真理的话语，非常的宝贵。然而这个 rhema 它的特殊就在于它的这个词含有的一个意思叫做被说出来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就讲了这个被说出来的这个 rhema 的意思，就是说就在那一个时刻，就在那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就在你所最需要的那一刻，神把他的话说给了你听，这句话成为了一个鲜活的一个话语，不再是一个沉寂在书本里头的一句真理摆放在那里而已，而是他每一个字对你来说有了一个特别的意义，似乎在对你一个人在说话。就在那一瞬间，这句话神的 logos 变成了鲜活的 rhema， 就成了你的话语，就成了神他就在那个时刻圣灵讲出来跟你说的话语，这叫做 rhema， 非常的重要。我在之前分享过一个见证，有很多的次，我想 弟兄姐妹们都经历过，就是你会经历到神话语的能力，就在你在最需要的一瞬间，神对你说了一句话。 OK， 这句话或许你在以前你已经听了读了成千上万遍， OK， 但是呢你可能都没有那么大的感受，但是就在那一瞬间，当他的话临到你的心里的时候，你被触动的非常非常的深。为什么？是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在你的心里多工，神的话语 Logos 变成了鲜活的 Rhema 来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会带给你生命的变化。我之前有一次我打一份工，我是在那个 7-11 打一份工，我又打早上的工，我非常的我早上比较弱的一个人啊，就是那个早上非常的弱，早上起来的我很难起来，但是那个工是一个很早的五点，大概五点钟左右就要起来，然后去上那个早班。我因为我会担心第二天有没有睡够，会不会有足够的体力，我这信心非常的小。我越担心的话，晚上会越失眠，我睡不着。那越睡不着呢，越睡不着就你眼看的天快亮了，然后你的睡眠质量非常少，就担心哇，今天我要怎么才能够有充足的体力把今天的这个工作做下来。我会担心就这样一种循环有一次我几乎一晚上没有睡着我在想第二天好多工作要做怎么办，我就很担心。但是当我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就神的一句话临到了我，说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句话清清楚楚的神对我说，所以就在那一瞬间，我往常读过很多很多遍的这句话，就在那一瞬间对我来说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意义。这就叫做神的 Rhema， 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由神口中讲出来的话语，要带给他的圣徒以造就。所以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 Logos， 也是 Rhema。而且在这里刚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十章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们写在这个大纲上面，就是神的福音。 OK， 基督的话，神的福音，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有没有？十字架的言葉，这句话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关于十字架，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这也是神的道。那听神的道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听神的道？我想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刚刚我们读到这个罗马书第十章说这个听神的话语最终可以让我们来得救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的十三节和十四节是怎么说的这边说到，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呢，弟兄姐妹们，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只要求告主名的就必然会得救。那这是在这个末世里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世人。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有这样的恩典，人们寻求神是寻求不到的，神只有不断的把他自己启示给世人，然到了末世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让每一个人只要肯向神呼求的，只要肯接受耶稣他的名的，这个人呢就必得救。所以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句话前面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是呢这句话是记录在说约珥书的二章。 OK， 你知道到了末世里神会将他的灵浇灌的凡有血气的，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这都在说，然后太阳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灯，这都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就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指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神恩典的时代，只要你肯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那怎么去相信？这边告诉我们说然而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OK， 你必须要信神你才可以去求告他，对不对？你求一个人是因为你信靠信他，他是你的主，他可以帮到你解决你生命的问题。那说不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再退一步说，你没有听到他关于他的事情你怎么能够信他呢？可见呢，你听神的道，听到了福音才会产生你的信心，你有了信心才会求告，你求告才会得救，这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们要讲的是刨开这个最根基的我们的十字架的道，也就是基督的福音以外，我们要知道的是弟兄姐妹，你的信心什么时候才会增长？ 非常的重要，是你要不断的不断的要听神的话语，你要听神的话语才能让你这个人的信心不断的来增长，不断的增长。说为什么呢？说这个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所以最终的你是领向得救的，是要我们有一双听到的耳朵，而领我们得救，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啊，坐在这里我相信大家都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啊。刚我们也顺便提到了说，这个听神的道不光是让我们走向永远的生命，还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这个信心的增长，你要非常注意的是，这个信心的增长就是你属灵的生命它本身的增长。所以呢，听神的话语可以使我们的灵命来增长。我要大家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4:4。马太福音的4:4是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这边呢，主耶稣基督在受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试探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啊，变成这个面包。但是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怎么样，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切 rhema。 这句话是原文是 rhema 这个词，而不是 logos。 你明白的意思吗？耶稣的意思是说，人活着是靠的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 rhema， 一切的鲜活的话语，一切的能够触动你生命，让你生命去增长的话语。你必须要听神的道，你必须要听到神的就在那个时候对你所说的话，你的信心才能够增长，你这个人的生命才能够增长。可想一个孩子如果这个只有这种熟肉体的食物，他只有一日三餐，而没有这个父母天天教导他，这个教导他的话语，没有给他教育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孩子会非常可怜，因为他的身体会逐渐的增长，然而呢，他的智力、智慧和见识却不会增长，他不会增长。这个孩子会变成一个不协调的孩子，他只有身体而没有他的智慧和见识。同样的道理，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神话语的不断的喂养，你空空的在教会待上5年、10年、20年，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的灵命不会增长，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原因出在哪里？是因为我们少了每日领受神的道，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让你的灵命来突破。凡在停滞生长的人出现的问题，都是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在神的话语上面，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没有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你，让你的灵命来不断的增长。你是否是一个身体一直增长，却是在你的智慧上没有增长，灵命没有增长的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这要问我们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说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没有足够的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打开我手机当中的这个圣经啊。现在很方便 ，OK， 你不用，其实不用买那个圣经播放器。我这样讲，可能那个卖的人不太高兴啊，你们抢他生意似的。可是你都不用买，因为你可以下载到免费的，对不对？那个都可以听的，把它打开，我会去听。但是呢，你的灵命的成长，弟兄姐妹们，机械的播放这个东西，或者是机械的翻圣经，你的灵命不会成长。OK， 你的灵命不会成长。你要注意的是，我刚刚重点提到了主耶稣所说的，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 rhema， 而不是一切的 logos。你要明白这个区别。神用词是非常考究的，他不会乱用词。他说你要靠的是神所口里所出的一切的 rhema， 在你所需要的时候，他的话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里头。你必须要能够领受到进入到你的生命里头的，这样的话，你这个人才会成长。所以很多人读很多圣经，生命不会增长的。第一个，没有信心。你没有用你的信心来和你听到的神的话语来调和的话，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人就不会成长。我见过很多，我原来是读这个日本文学的，有很多的日本的大文豪，他们最终的这个，其实这个结局其实是蛮可悲的，就是很多是采取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这些人呢，他们我可以几乎可以打保票，他们可能对圣经的了解的程度都是远胜我对圣经的了解，胜过牧师的那个了解，也许说不定他太熟悉了，因为他熟读圣经。芥川龙之介也是这样的，阿库达高·龙之介，还有这个 大宰由三木之类的这些太宰治，这些很多很多人都是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最终他们自杀的时候发现，像有的人就在枕头下面还放着一本圣经。这些人读了好多好多次，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圣经里面写的是不是神的，来自神的话语，是不是？阿们，是神的话语，这是肯定的，是神的 logos。 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如果神的 logos 一直停留在 logos 的阶段，对你的生命没有触动的话，这个话语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你必须，你是一个信神的人，然后呢，你必须凭着信心去用心去听，去领受，不只是听见了，你还要必须要听进去。 OK， 那我们看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罗马书第十章，保罗用了一连串的他来倒推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怎么会有那样的？他用了这一套的逻辑，最终他导到了一个事情上面，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不信主悖逆神的这样一个事实。 OK， 那这个第十七节他这样说，这是我们这个中心节啊，这样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来的。首先我想大家注意的一点是，他没有直接讲怎么样，可见信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明白这个意思没有？中间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想大家明白的一个意思是，不要直接跳到说信道就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归根结底是这样，是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要加一个听呢？所以这个听放在这里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听神的道的话，他没有办法去信神的道，没有信神的道的话，你这个人的生命就不会增长，不会成长的。十八节后来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个事实，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承认听见了，你放你的圣经播放器他也听见了，就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他翻圣经他也看到了，对不对？看也是看见了，听也是听见了。十九节说：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称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大家知道在讲什么，就是听是听见了，可是怎么样，没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没有听从神，没有听进去神的话语，也就是神的话语一直停留在一个 logos 的状态，对他来说没有变成新鲜活泼的 rhema， 这样的话神的话语就没有办法去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来成长。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 rhema 它本身就有一个 被讲出来的话的这样的意思， OK， 是一个那个 spoken word 的这样的一个被讲出来的话的意思。但是呢，被讲出来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去听，要得着神的话语 rhema 的能力，是离不开听的，是离不开听的。OK， 所以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你听的话 ，OK， 你现在听神的道，听这个播放器不是一件坏事啊，是很好的。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用心去听的话，你敞开你的心，你凭着信心去听，神会对你说话的，神会对你说话的，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要大家做到的是，不光是我们要听见神的话，而且要把你的心预备好，你来领受。OK， 要领受神的话，不然的话就是充耳不闻，不然就是充耳不闻，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听的是什么，所以你的生命不会发生变化。这是让我们去思考，我做一个基督徒多久的基督徒了，我的生命有没有看到每天我在主里头的一个长进？弟兄姐妹们，要看到你在主里头的长进，不要以一个做一个老基督徒为自夸。 OK，不要做，因为我是一个老基督徒，我非常感觉非常有资格似的。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前的这样，在后，在后的这样，在前，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善意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不断的在主里头能够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人。 怎么去成长，要听神的道， OK， 要听神的道，而且大家必须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听。这就是下面我们一个要看的是要、如何，我们要如何来听神的道，听神的道。第一点呢叫做避免私欲的引诱。那这个是怎么讲呢？为什么说要听神的道的话就要避免这个私欲的引诱？那这句话呢，我是从这个提摩太后书的三章里面读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感动。我们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一起看一下。OK， 我们来看一段哈，从那三章的一到九节，我们大家翻到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提摩太后书三章的一到九节，来，一二三，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啊，谁是亚尼和杨毕呢？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这个神在借着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像被你的刚强的不是刚硬的这个埃及人行了十个灾啊。在行这个灾祸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看到法老的他们的这个术士，就是行法术的这些人呢，在和这个摩西进行了这个 PK 啊，他们的这个比拼一下子。比拼的过程当中，结果发现呢，摩西他所展现出来这个能力比那些术士展现出来的能力更大啊，他的这个拐杖，他的拐杖可以吞掉另外一个拐杖，就是都变成蛇吞掉另外一个拐杖，就是说可见神是大过这些。这些人呢是来自黑暗世界的一股势力，要抵挡神的这样一群人。这个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两个人啊来讲述的是这一群到了末世里会显露出来的一群这个非常不敬虔的这一群人的时态，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在这个末世里会发生了，人们的心态是怎样的。那这边呢提到了和他们相关的第六第七节，这边提到了一种人叫做无知妇女啊，无知妇女，大家一定要请大家明白，我并没有歧视女性的这个立场啊，没有歧视女性的立场。圣经这样说，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然后呢，这些妇女呢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啊。我要说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学习了非常久，但是呢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不一定是妇女哦，可能是弟兄 OK， 可能是一个男性，常常学习，但是终究不能明白。你可能来了教会很多次 OK， 但是你没有领受神，没有接受神的恩典，或者你来了教会很多次，或者是你天天都参加查经班，你参加很多很多的聚会，但是你这个人的生命没有转变，问题出在哪？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OK， 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大家忽略这个性别 OK， 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说这些妇女担负罪恶，是被各样的私欲来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句话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那这个罗马书的十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再翻到看一下。我们刚才读过了啊，十四到二十一节讲到的是一群，保罗说了，只要能听神的道，你这个人就会怎么样？听了就会信道， 信道以后就怎样，就会呼求神，呼求神就可以得救，这是这样的一个正常的顺序。但是呢，保罗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听了道，然而呢却最终没有得救，最终不能够明白真道。那这里的出现的问题啊，出现在旧约以色列人当中的问题，和出现在新约，就是保罗所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提摩太后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无知的妇女，其实是一类人，其实是一类人。他们的问题出在了哪里呢？就是他们虽然常常在学习，常常在听神的道，然而奇妙的是，他们并没有发现生命的变化。每天看到他总是一副样子，生命当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另外一方面，我见过好多好多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一种人。就是有些人他总是这个生命当中的问题存在那里好多年得不到解决，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之后，你会怜悯这些人，你会甚至都不忍心去用说无知的妇女或无知的弟兄来形容他，你为他的生命，你为他的生命感到叹息。你会看到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长久在教会的人，他的生命却没有一个应有的一个进步啊。在上个礼拜天，师母有讲到，有的时候作为牧者，我们会感到一种挫折感。我们的挫折感常常并不是因为我们遇到的征战很多，我们身体的劳累，我们的最大的挫折感是看到我们所牧养的弟兄姐妹们，神的教会当中的羊，生命没有改变，而且呢，听说的话完全听不进去。明白我的意思了，大家不要做一个悖逆的人，心里非常刚硬的人。你听了神的话照着去做，你必须要领受神的话，你就要改变。我发现很多的生命出现这种一些顽疾，常年不改变的人，他总有一种在他的里头是，其实是有一种骄傲在他的里头，是一种骄傲在里头。那这种骄傲会带来一种固执己见，我就认为这样是对的，无论别人怎么讲，我不要发生改变，我不要去听，你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长时间以来呢，这些人呢会常常他是一种各样的私欲。什么叫被私欲引诱？这个私欲就是我自己的里头的这些念头，我的想法，我的想法要摆在第一位，我必须要先去满足我个人里头的我的这个我的欲念，我的目的，达到我的目的，这是我的第一个优先的目的。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领受神的道给他带来的影响。所以这些人呢，保罗所说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弟兄姐妹，不要做这样的人，不要做这样的人，无知，不要做这些无知的妇女、无知的男人。OK， 要带着一双那个听道的耳朵，这来自你一颗谦卑的心，把你自己放下，把你里面的这些私欲扔在一边，去带着一颗敬虔的心去听神的道。常常的求圣灵来查验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这些阻碍神的道来影响我们生命的。就像是撒种是完全是一样的，我们之前用撒种的比喻讲过很多次，撒种之前那个比喻，主耶稣用那个比喻非常的精妙。四种土壤，其中只有一种土壤是好土，撒在好土里面生根发芽了，结实30、60、100倍。然而很多的时候撒在不同的地方就不能够结实，其中有一种是撒在荆棘地里头，那个荆棘呢会阻碍这个植物的生长，你这个庄稼呢长不大，就被这个荆棘给挤住了。主耶稣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说到，说这些荆棘呢就是人们在世上的这些思虑，今生的怎么样，今生的这些贪恋的东西，贪财的心啊，或者是这些世上的思虑，像这个荆棘一样缠绕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没有办法靠神的话语来结实。神的话语必须要扎根在你里头，结实出来，你才会是一个生命发生改变的人。所以不要做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人，这样的人的生命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在他自己是一个不甘心接受别人辅导，听接受神话语的真理的这样一种骄傲的心态。看起来很可悲，然而这些人是骄傲的。我要说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深有体会。不要做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们，谦卑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牧者的教导，不要只以为自己是对的，这样你的生命不能够改变。 OK， 所以避免私欲的诱惑，就是避免自我中心，把神摆在第一位，把神的话语当成你一个重中之重来领受。那这个这种听不进去神话的，其实是一种心理就非常刚硬的这种人。 心里非常的刚硬。在这个圣经当中，神用神说呢，说以色列人是怎么样，说这个他们的额是铜，然后怎么样，谁帮我想一下，说他们的哪边是铁的来的，我要回去好好再读，说是他们的什么是脸是铁还是怎么样，然后额是铜，就是说非常的刚硬，就是你怎么敲怎么打他都 无动于衷的那种。那这种非常刚硬的人呢，听不进神的话，没有办法，生命不会改变。其实这些人是不是他为什么会心里刚硬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想到了一个词叫做闲杂人啊，闲杂人这个词。这个词是出现在圣经当中大概有三次，都是在这个是出现在这个哪里的，是出现在这个旧约，都是在旧约。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的37-38节，就是在准确来说是38节啊。另外一个是在民书记的11章的第4节，还有一处呢是在尼希米记的13章的3节。这三处出现了这个闲杂人这个词。什么是闲杂人？我们之前常常引用，但是恐怕有些弟兄姐妹还不太知道这个闲杂人。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记述了这个闲杂人他们的来历啊。出埃及记12章的37-38节说到，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除了孩子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啊。这群闲杂人被记录在了这个以色列人还有这个牲口之间啊。你看没有，讲了以色列人有60万，然后呢下面讲的牛群羊群中间夹杂的有一个闲杂人。那这个词呢是一群，这个叫做混杂的一群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它这个词呢有一个非常讽刺的意味，在这个其实在出埃及记第8章记录的那个苍蝇的灾祸的时候说，就是苍蝇一大群一大群的，这个苍蝇的群和这个闲杂人的这个词的字根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一群特别的那种乌合之众混杂在一起的，没有秩序，而且带给人的是一种常常是没有一个正面影响的一群人。那这个闲杂人呢，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基本上不是在埃及地的时候和那些外族人通婚所产生的这个混血儿，或者呢就是趁机和以色列人一起逃出埃及的这些外族人啊，这些就是他们的来历，是他们的身份。这些人呢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和以色列人同行，但是呢并没有和以色列人同心，这些闲杂人。他们的心呢其实是并不在神要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他们的心不在那里。他们的心在哪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些闲杂人的心在哪里？还停留在他们所离开的那个地方，还停留在哪里啊？埃及。埃及在圣经当中是预表的什么？预表的这个世界，预表的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呢是这些人他们心的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些人在神的圣名当中却心不和他们同心，而是呢贪恋这个世界。这些人呢不仅不听从神的话语，反而会引诱这些以色列人犯罪。到最后呢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人出现很多这种抱怨发的怨言都是从这个闲杂人这个当中出去的啊。我们看这个民书记，我们的民书记11章的第4节，这边也出现了第二次出现这个闲杂人这个词啊。民书记14章的4节这句话是怎么说的？说到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在向神要肉吃，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结局非常的悲惨。可见呢这些人呢他不光是自己，而且呢他们会影响到近前的以色列人啊，近前的其他的以色列人。这些人呢在这个以色列的族群当中呢一直是被视为是一个反面的角色，带给以色列人非常多属灵问题的，带着很多搅扰的这样的一群人，这个闲杂人。那这样的一群人呢他会来影响圣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每一个人都不要做闲杂人，也不要被闲杂人所引诱。 OK， 不要做这样的人，也不要被他们来影响。这个提摩太 后书的三章六节刚我们讲的说引诱那些牢笼那些所谓的无知妇女的那些人他们是怎样的，说保罗用的这个词叫这等人啊，第六节说那个就是这个牢笼无知妇女的就是这等人，这等人当时指的是上面那些到了末世里出现各种各样的败坏属灵上的不敬虔那样的那群人，充满各样的污秽诡诈在他们心里头的这样一群人，说这样的人这等人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其实他们的表面呢上是传神的福音，但是呢其实他们有自己的私心，是为名为自己的名声要树立自己，或者是为利要为了钱财来传讲所以这听的人呢也是被自己的这个私欲牵引的，最终听从荒谬的道来抵挡神的真道，然后呢偏离神的道路，自然而然就不能明白神的真道，也不能看到这个人生命的改变。所以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是否被这个世界啊给我们所带来的这些厌乐所充满了，让我们对神的渴慕啊，对神的渴慕在你的心中还有没有位置，弟兄姐妹们，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对神的渴慕有多少，在我的心里还有没有对他的渴慕，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除掉这所有的私欲，无论是名还是利，无论还是其他的属肉体的这些享受，让我们再次能够产生对神话语的渴慕。 我再说一次，来到教会当中你一个最重要的你的第一个要务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要听神的道，礼拜的意义最最重要的是一个纵向的关系，是你要来到神的家中要称谢神，这一天它的意义我们沿用了旧约当中安息日的这个意义，我们现在不是在照着安息日那一天礼拜六在守礼拜六了 OK， 我们现在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这一天他所有的圣徒都会聚集在一起，这叫礼拜，礼拜的意义是你敬拜的是神，所以你来和神的一个相交OK， 你和神的这个马吉瓦里是一个你周天来到礼拜天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你的目的，一定要记得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找那些你关系很好的基督徒聊天，不是要跟他们说这周过得好寂寞，我找到那些好朋友跟他们诉一下苦，这周过得怎么样，我的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这些事情是无可厚非的了，我们在主里头的交通非常好，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你的第一要紧的事情，你第一要紧的是要听神的话语，阿们，要来听神的话语，如果你来到教会这一天你都没有听神的话你就这样回去了的话太可惜了，你失去了礼拜当中能够带给你的最大的一份祝福，最大的祝福就是你要听神的道带给你生命的改变，你忽视了神却只看到眼前的弟兄姐妹的话你会损失很多很多，失去很多很多属灵的祝福，礼拜天来到神的教会当中第一个要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忽视这一点，我们教会是一个自由的教会，我们不仅是因为有我们欢迎对圣灵的工作敞开，另外大家都知道牧师师母沿用的是美国的教会的管理方式，绝对不会管辖人啊，绝对不会管辖人，而是照着大家的个性，而且会相信大家，带着期盼相信大家会照着我们所教导的去做，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我们不会像很多的教会说给每一个人定的你必须要这样做你必须要这样做，我们人往往会有这种趋势，就是反而辖制一下他可能会跑得更快一些，抽量一下他跑得快一些，然后去做这个事情他可能做得更多，那么不要求的话他可能会变得非常的闲懒，不仅闲懒而且呢最终会变得很悖逆，没有听神的话语，没有听神的道，没有听牧者的教导和辅导劝告，这是自己受损失，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处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处在神的恩典之下，不要白白的浪费这么多的恩典 OK，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如果你去很多的教会你就会发现并不是有那么多的自由在里头的，其实这不是一个诋毁别人的话，这是一个事实 OK， 所以要看重神的话，弟兄姐妹们要听到 OK，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就是专注来听，怎么去听神的道呢，第一个去掉你心中的私欲，我说这个私欲的意思就把你以个人为主把你自己为中心这个想法你一定要抛掉，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所追求的那些属世的东西，那些要满足你个人的欲望的那些东西抛掉，你必须要来听神的话语听神的道，不然的话就是充耳不闻，就是充耳不闻，这是需要圣灵来向我们显明啊，来鉴察我们向我们来显明的，第二个是要专注的听神的道，什么叫做专注呢，专注就是定睛在神的上面来听神的道，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喜欢特别专注来听我说话的人啊。他说这不是说那种自恋哈，什么就让大家都看我那种感觉，大家要明白，我们希望我那个花了时间所预备的，用祷告所预备的来自神的话语能够最大限度的传讲给所听到的每一个人。我在下面听到的时候，我常常也是用我最大的集中力我在听到，到了这个下午的时间你都会困啊，你都会非常累，有的时候上午你也会困，但是我基本上打哈欠的时候我会这样的，大家知道那种感觉没有，我不会把嘴张得很大那种，大概可能你的那样的那口气换了，但是呢也不用表现得很夸张那种，因为我觉得会让如果讲员看到我在他面前特别肆无忌惮的在打哈欠的话，我会觉得对他很失礼。 OK， 他会很伤心的，因为我也站在讲台上，我明白这种心情。 OK， 所以你要尊重在上面来跟你分享话语的人，我希望大家能够专注在听，你的态度非常的重要。这个态度专注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啊，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啊，这边38-42节，这边看讲的是谁的故事呢？有两个人物，是谁呢？路加的10:38-42，我们一起说，是谁？马什么？马姐妹啊，两个姓马的，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OK， 是姐妹，都姓马，对不对？开玩笑。OK， 这两个其中呢，我们常常从这里面给大家讲到，这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段经文啊，有人会到了现在会喜欢创新，会用一些新的角度来讲这段话，比如说高举马大，然后可能玛利亚算不得什么 ，OK， 该干活的时候偷懒，他那里去所谓装的一个去听到的样式。我希望大家不要做这样的，服事轮到你的话，不要说这个时候我要做玛利亚，对不起，我要去听到这时候那样的。但是呢，可能服事过去，你又开始去。你也不没有在听神的道，有很多人可能会要去高举马大，但是在这里你要很清楚的是，你解经的话不要非得去标新立异，你要照着圣经的正义去分解神的话语。在这里呢，主耶稣他给我们让我们看到的一点，他是在突出的一点是玛利亚而不是马大，你要明白，就是说在这一段话里头，至少让我们看到的是他所树立的一个正面的教导，这个形象是玛利亚而不是马大，这是非常清楚的。你不要刻意的硬要把马大推到一个很高的位置，马大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不是要突出马大，不是要突出他服事的热心，而是要突出的是听到的玛利亚。玛利亚的一个特点是什么？非常的专注，他非常的专注在听神的道，就是他坐在那里，坐在耶稣脚前来听神的道，听他讲道，他都忘记了一切。我相信玛利亚是一个很懂事的一个女孩子，她不会看到平时的话，她看到马大在忙碌，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去帮助她的姐姐的一个人。但是呢，到了这个听到的时间，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更加的重要，比你听到更加的重要。所以你来到教会，到了听到的时间 ，OK， 我们就下来听到啊。所以这次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爱宴组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就这个我们把这个做饭的时间给提前了，或者是干脆做的简单一些，就是在10:30啊，最晚最迟不超过11:00，我们把它做好。这个时候呢，今天就非常的好，那下面就可以下来去听到，然后呢又有饭吃。最重要的是不能错过听神话语的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这样长时间下来的话，会对所有的那些做饭的弟兄姐妹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如果每一次都有2-3个或3-4个人失去了听神话语的机会，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对牧者来说，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没有尽到。因为每次只有那几个人，如果他失去听神话语得到造就的机会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对他们来说的生命是极大的亏损。所以这个有讲到的时间，你要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你去听的话，你去领受，你就当是听神的话，就当是从神那里去领受的话，我相信每一次神他都会透过这个礼拜的信息来对你说话。 OK， 讲的好与不好是有的，我是才刚毕业的，我去年才刚毕业，但是呢你不要专注在说他们讲的又这样的，整天就是这副样子，听也听不进去，每次好像陈腔滥调的那种感觉，你不要带着这种心态去听。 OK， 你要去就当是听神的话，把你的心谦卑一点。 OK， 也许有人觉得，哎呀，我讲都比他讲的好，也许有这样的人会这样想，觉得啊，我是个老基督徒了 ，OK， 你可能才啊小毛孩子刚刚毕业，类似这样的，也许会有人，我们中间大概没有这样的 ，OK， 但是你带着谦卑的心去听神的道，专注在他的话语上头，不要浪费你听到的这个时间，不要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大家有的时候身体有软弱，有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非常累。这种什么打个盹，这是开玩笑的，不是说批评大家，这个无所谓的，就是说只要你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一定要专注来听神的道，听到的时候你不要做马大 OK， 听到的时候不要做马大，哎呀，想到我还有好多服事，你可能人坐在那里没有像马大一样，马大是已经是哎呀，主来了要怎么办，我要好好招待他，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一会儿啊，那个水又开了，一会儿那个东西又糊了，哎呦完了，那个怎么办怎么办，他就非常的抓狂的一种感觉，是因为他自己非常的忙，这个忙其实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所做的事情非常的多，而在于他的心已经乱掉了 okay， 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相信大家不会在听到的时候你还都跑出去去，哇，这不行，我今天我那个卫生间还没有打扫的，一博虽然在讲到我先去上去把女卫生间先扫一遍，没有人会傻到这个程度，我知道这是一个极端的比喻，最重要的是你坐在那里心你也要在那里 OK， 弟兄姐妹坐在那里的时候你的心不要飘到别的地方去，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想法都会飘的 OK， 我们的眼光其实都会告诉我们说你有没有在听，有些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OK， 祷告的时候可能我的想法都已经十万八千里不能飘到哪里去了，或者是在聚会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我早就已经开始想到了我下一步啊，今天比如说上午的时候会想到爱宴啊，比如今天爱宴吃什么呀，对不对，想到爱宴以后下午的聚会怎么样啊，或者今天我回去以后跟谁还有约啊，或者今天我跟我家人再去要去哪儿啊，我们会想这些事情，把这些事情先放在一边，你在听到的时候不要让任何的这些其他的事情让你分心，就是要听到的时候要做玛利亚，不要做马大，但是你服侍的时候不要装的敬虔去做玛利亚，你要做马大，要踏踏实实去做 OK， 马大和玛利亚要分别的对待，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姐妹，所以在这里要抓住这个重点，专注听神的话语，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还是第一点，就是你以怎样的一个心态去听神的道，其实也会决定你第二个你的态度，就是你怎么去有没有专注在他的话语上，你有多看重，其实你有很看重的话你自然会尽全力去专注在那个事情上面，我认为第一点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听神的话能够每天感受到你自己生命的成长，如果出现了停滞，出现了倒退，你一定要思想你的问题一定会出现在对神话语的领受上面，所以要改变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听到的心态，有哪些东西是让我没有办法去接受神的话语的，恐怕是我们自己的罪的问题，你的骄傲，你所认定的一个与神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可能阻碍你谦卑的去领受神，一定要谦卑在神的面前OK， 感谢神，我们不要做这个悖逆的人，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一定不要以为以色列人是一群比我们心刚硬比我们更加糟糕的一群人，你要明白的是以色列人放在这个舞台上面他的角色就是要告诉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群人，阿们，所以神的教会我们是一群蒙恩典的人，不是表明你比以色列人更加的优秀，你比以色列人更加的谦卑去肯领受神的道，而是在于你生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里，有耶稣基督已经替你付上了代价，所以你曾经坐在这里，以色列人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设身处地的去想，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旧约它的故事是作为现今教会的一个借鉴，一定要明白是神透过以色列人来对你我说话，所以以色列人这些悖逆不应该再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不要做一个对神话语充耳不闻的人，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是一个传道人一个最无奈的一个悲叹，我们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但是换句话说他们难道没有听见吗，他们也听见了，该传的也传了，但是人还会不信，问题出在听到的人，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来思考你是一个怎样的听到者，你是不是一个 好的听到者，如果你是的话，我可以保证的是你的生命会不断的长进，不断的在主里头进步。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主啊，你的道就是给那些谦卑领受的人。主啊，你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灭亡的人看来乃是愚拙的，不可理喻的，然而主啊，在那得救的人看来乃是神你的大能。主啊，你要借着十字架的道理拯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不仅如此，主啊，您的话语要赐给一切甘心领受、谦卑领受的人，你带来我们生命的长进，让我们因为听到，我们信道，我们信心增长，我们的生命也就增长了。主啊，愿今天把这个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愿主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让我们不做一个悖逆的百姓，不做一个心硬的百姓。主啊，能够得着这一双听到的耳朵，愿圣灵与我们同工，怜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来祷告，阿们。